欧洲航天局 ESA 旗下的 ERS-2 地球观测卫星，这是一个大卫星啊，即将坠入地球大气层，进入它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2月24号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呢，澳大利亚的商业成像公司 HEO Robotics 拍到了 RS-2 进入的地球的时候的图像。这是一颗遥感卫星，遥感2号95年发射，它正式的寿命原本预计是很短的，只有几年，结果没想到呢，居然呢效果非常的好，观测地球，在太空当中提供相应的服务，成功的延续了16年的时间。所以到2011年它的任务结束。那大伙说11年到现在已经又13年过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呢？对啊，因为它是不受控的 re-entry 再入大气层。所以呢，我们即将谈到的预计啊，可能是在2月21号上午开始啊，格林威治时间大概3点19分开始啊，整个载入过程也许持续20个小时，但是这个不能估得非常的精确，大概是在那个时间段。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不受控载入，和我们现在通常比较新的发射的航天器或者卫星的载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 pinpoint， 是精确的引导的载入，但是因为它是90年代发射的，95年发射，所以那个时候的卫星航天器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它是一个不受控的载入。这颗卫星可不小啊，这颗卫星比较大，为什么引起大家关注呢？因为它个儿大，它要特别小就没关系了，就烧干净了。我们现在的航天器的标准就是两点，要么你很小，可以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完全烧尽，要么呢就是你很大，可是呢你要保留足够的燃料和机动能力，使得你载入的时候可以受控，不能够随便的坠落。这就是说前后是两个不断变化的标准，之前是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的，人们也是为了太空环境的安全和后续可持续的利用，提出了越来越多的保护政策。包括欧洲，它是08年 ,ES-2 都发射了10多年之后，欧空局呢才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空间碎片减缓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地球轨道碎片的问题，尽量腾空所有的航天器可能对整个轨道带来的危害，减小相应的影响。之前发射的就不受08年的这个政策的约束了，但是呢欧空局还是对这些陈旧的航天器尽量的做减缓。比如说 ERS-2 这个任务，它呢是做了积极的离轨的机动的。如果不做离轨机动，就像它原先发射的计划的时候很自然的进入，那要100多年甚至200年才能慢慢的进入到大气层。因为大气层的上部空气很稀薄嘛。为了响应空间轨道腾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它积极的进行了离轨的操作。前后呢进行了大概66次的脱轨机动。在2011年7月到8月间，把它的高度从785公里降到了573公里。因为这个高度降低之后呢，大气的密度就会增加，会大大的加快它的降落的速度。就这样呢，我们还觉得，哎，从11年到现在又经过了这么久才慢慢回来，终于要进入到大气层了。对，这是加快了。如果没有加速的话，那要100多年的，那且等着呢。那样的话，这个高度就始终会带来这个卫星本身存在引发的一些风险。而且呢，它最后是把燃料清空了，也是为了避免在最后燃烧变成碎片这个操作之前意外的因为燃料的原因爆炸呀，产生更多的碎片。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来说， ES-2 呢已经不是完全纯粹的自然载入了，它还是稍微做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的，有点类似于去年的欧洲风神卫星。风神卫星呢也是就其设计寿命来说很成功啊，取得的数据也非常的好，它甚至在它最后下降的阶段几周前还在做更新，任务本身很成功，但是因为它也是一颗老卫星，它没有要求受控载入。在这个情况下呢，欧空局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叫做辅助载入。什么叫辅助载入呢？比这个我们刚才提的ESA 的 ERS-2 要再进一步，也就是说它会观察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如果在最后还可以控制的阶段它留有一部分的机动能力，如果可以确保比纯粹的自然载入能够更大的概率带来更多的安全性的话，那么就会在最后的阶段大概150公里到80公里这个阶段会做最后的命令。但是如果说认为不可以取得更好的安全收益，那么也可以取消这个受控载入的机动命令，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尽管它不是明确的可以精确控制落点的载入，但是呢我利用我仅存的燃料把这个老卫星的安全性发挥到极致，也就带来了更多的低高度处的控制。当时自我夸耀的也比较多，说这是探索了比较陈旧时代的卫星航天器安全载入的一些新的做法啊。探索当然是做了探索了，但是你说这个有多少示范意义恐怕也不一定啊。首先呢，我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新的 10年之后的航天器的规范要求。那么对于陈旧的航天器，其实每一个具体的情况都不一样，有几个能达到封神的情形呢？可以有这种操作条件呢？像这次的 ERS2 就不行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载入过程，只不过呢，它做了一个加速它离轨的机动而已。终于经过了十多年之后，现在即将在21号重返大气层，进入大气层。当然，这个不受控呢，会不会有风险呢？不能绝对排除，不过这个风险相对比较小。它2吨多嘛，这在卫星里算是大个了，但是呢，在航天器里边，这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受控的载入啊。比如最大的就是76吨的天空实验室 NASA 的这个典型的一个载入的巨大的人造天体，它是空间站吧。当时呢，它79年回来的时候就是不受控的，那就更古老了。结果碎片散落的到处都是，西澳大利亚各个地方都是。然而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风险。那比这个小得多的两吨多重的卫星，即便是它没有溅落到海洋，首先它落入海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即便是落入到陆地上，那么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这可能性又是变得非常的小啊，不能完全排除了，真的是很不幸，砸到人、砸到房屋，可能也是有几率的，只不过这几率很低很低而已。但是我们人类总不希望，虽然很低的几率啊，虽然就砸上了碎片，能带来多大影响，可能也相对小。我们还是不希望从整天惴惴不安的去等着看它为什么不确定性呢？主要是太阳活动带来的高层大气它的密度变化，这个没法预测。太阳那边活动一强，大气的上下的密度可能会翻涌，会产生对流，这就使得它的稠密性对于载入的速度那个影响是不可知的。所以究竟落点在哪，实在是没法预测。咱们每次光是用这个来安慰自己啊，危险比较小，这是不行的，你还是惴惴不安嘛。所以现在的要求就是，要么烧毁，要么精确的受控载入大气层。